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第五十一节到第七十五节。这边记载的事实不多，但是这一幅图画却蛮深远。这里有一个耶稣的门徒，有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一个耳朵。在约翰福音讲到的那个人就是彼得。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假如那个时候警醒的跟耶稣一同警醒的祷告，他就会知道主的心，他就会知道，因为他是犹太人，古时候历史历代里面神借着先知所指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以赛亚书第这个五十三章里面所讲的预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的时候，他要成为神的羔羊。其实司学院出来做见证早就说是神的羔羊，而且怎么样呢，他在剪羊毛人手下是默默无声。当他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熟悉圣经，但是等到圣经的事实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是什么事。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在真的，我们不是在相信的里面读圣经，我们只是用我们的头脑明白了这段圣经讲什么，也可以讲给别人听，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进我们自己的心？其实脑跟心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大。从物理上来讲，从生理上来讲，好像心，中国人讲的心就是脑，脑就是心，其实不，另外还有一种是一种的心态心智。我们讲的 mind，你讲 mind 跟讲这个英文讲这个什么这个 brain 是不是啊？这个脑，这个我相信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特别我们中国人，脑就是脑，心就是心，这个好像我们里面的东方的心灵的这种感触非常的深。今天我在想说，其实这些跟随耶稣的门跟随耶稣这些门徒们，他们。等到耶稣话一次两次三次讲得那么清楚，他必须要受这些祭司长民间长老的害，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他们好像真的有听没有见，有听没有懂，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才会想要用自己人肉体血气的力量来什么呢，来阻止他，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他在那边努力。比如说真的慢慢被主的话这样开启着，我眼睛所看见，你看我们大部分人百分之比例相当高，虽然不说100%，至少也95%。你看我们讲的很多的东西，我们不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才干在帮上帝忙吗？但是是越帮越忙呢，还是真正是被主来成就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生活生命生活的里面，能够来让神的旨意能够被外邦人看见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这个彼得这里讲到的这一个人他会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是帮倒忙，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用我们一点小聪明，我用我们一点什么样的知识，用我们一点什么样的人生的经历，可能对这个人有，对就算有帮助，也是就像一个不信主的人可以帮助人一样，今天不信主的人也能够帮助我们信耶稣的人了嘛，不是吗？一个信主的人也能够帮助那个不信主的人嘛，但是我们这个帮助来帮助去是一个什么层面呢？顶多是一个人的层面嘛，一个血气的层面嘛，一个肉体的层面嘛，这是不是好事呢？是好事， 但是好事能够让人家真正认识神吗？真正能够使人得救吗？让人的心能够扭转，真正归向神吗？或者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吗？你今天不管在教堂里面做的事，在教堂外面是做的事，我们真的扪心自问，我们的心是好的，要帮上帝忙。我们假如真要帮上帝忙的话，是要帮助上帝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我们在这边看到彼得不但是用口，哎，主啊，这件事情并不临到你，已经被耶稣骂过了，撒旦退我回门去。现在怎么样？人家真的来抓耶稣了，怎么样呢？他拔出刀就去砍人家哦。今天我们是不是常常刀出鞘呢？今天有很多人是很诡诈的，他自己嘛没有刀，他自己有刀嘛不出刀，他一天到晚要这个刺激你把刀拔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也很小心。我们在这边读到这段圣经，不是去论断彼得，你怎么拔刀砍人家？我们是来是要想想，我们是不是常常用我们血气肉体的刀方法，想在那边要帮耶稣，好像说是要帮耶稣，事实上是要满足自己心里面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真正的原因。真的为了帮耶稣吗？耶稣都已经那么清楚地讲明了，这个杯我不能不喝，我喝的杯有一天你们也要喝，已经很清楚了。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彼得到底是体贴彼得自己的心呢，还是彼得他说他是主跟从主的门徒，他体贴主的心呢？主要完成父神拯救人的心愿，彼得怎么样？彼得也有个心愿，说我的老师，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他。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尊敬爱戴他心目中的偶像胜过耶稣，把耶稣讲的话可以摆在一边，你对我心里面尊敬的人有了侮辱，你对我心里面所尊敬的人有什么这个他认为不当的言辞，可能是事实的，只是他听不顺眼的，他就把主的话摆在一边，就把耶稣摆在一边，这边跟你没完没脑的没完没了的跟你闹。这又何尝不是像拔出刀来砍别人一样？更何况有的时候别人还不是大祭司的仆人，别人还真是上帝的仆人，求主怜悯我们。假如今天这幅图画没有光照到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亮剑，我们也是常常这样挥刀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长进。求主怜悯我们。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儒雅，到最后怎么样呢？在人生里面多少的事情因为他，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是一个常常因为我会惹出很多事情来的，我是一个常常用血气亮剑亮刀的人，但是主给我看见，不，人的血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假如神的意都不能在我自己心意，因为相信顺服去成就，我拔出刀来七七八八老是张开嘴嘛说人家，拔出刀嘛砍人家，就能够帮助人家来成就神的意吗？没有可能，只会招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反过来讲，我再看耶稣，他都不随便亮剑亮刀，但是耶稣到最后还要被人家砍。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人砍，若是能够父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完成的话。你慢慢去观察，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好，在神的儿女当中也好，到最后是被人家亮剑砍到，这个人还是默默无声，只要神的旨意成就，那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 你看今天多少的时候怎么样呢？又要写信，又要开这个说明会，又要这样那样，私底下运作这么高那么高啊，是吧？要把我们觉得不对的人，是吧？把他搞死，要人家要搞死我们呢，我们要千方百计要想办法要遮盖一些事，要来解释一些事情。其实都不需要，主都知道。你看看将来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主知道的。而我们的主怎么样呢？我们的主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一句话都不说呀。我们的主他知不知道？大祭司说，你指着永生的神启示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我们的主怎么不知道？他只要说是，这一些祭司长他们也不会去查究这个事实，去开会讨论这个事实，因为在他们心里面已经判定他不是。但他这个话不能不讲，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你只做永生神启示，他能够不讲吗？在神的面前，我是就是，我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但是别人误会他呢，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句话都不说，真话假话都不说。我们在人面前在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解释自己，泰国话叫盖多，就是解释自己这样那样。别人解释嘛不听，自己解释嘛希望每个人都要听。不，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哪怕我们知道这个话讲出来我们是丢脸，我们是理亏，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被人家对付的，你说不说？耶稣就是这样，他知道我这句话一说他们就要定死我了。但是这既然是指着耶和华永生上帝的，他能够不说吗？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我们为什么说，为什么不说，跟耶稣在这里的原这个原因一不一样？假如不一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说也好不说也好，都是不是出于主，讲得再漂亮，有一天上帝要跟我们来结账的。现在还给我们机会悔改，现在还给我们机会等候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不管别人再把老账翻出来，你只要一句话，是你讲的都是是，你没有讲的我也讲给你听，但是我都已经悔改了，你心里面多心安呢、啊？但是怎么样呢？今天有多少的人是吧？别人抓到点证据，今天像一般人讲的挤牙膏似的，人家抓到点证据，他就承认到那里，其他怎么样他都、他都要解释，都要掩盖等等，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呢。主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受审？今天你对于别人误会你，你还很在意吗？一个很在意别人误会他的人，他慢慢慢慢会越来越不在意他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生命成长必经的路程。一个人很在乎别人怎么样误会他的人，他会在乎神是很清楚了解他的人吗？他不会的。假如他能够清楚知道神是了解我的，那别人误会我又怎么样呢？那么别人说到我的不是误会我的怎么样，我就要悔改，因为我是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不是要在人的面前交账。你人误会我也好，不误会我也好，是不是这样？我现在不晓得，我曾经面对过人家的误会，我曾经遭遇到别人说的是事实让我下不了台，这些日子都过过，我到最后怎么样？我说人家讲的对，不需要去恨那个讲我的人，不管他讲我的心态是干嘛，因为他讲的是在神面前根本就是这样嘛，我要悔改。自己不敢讲，别人帮你讲出来，你不是要谢谢他吗？一件很关键重要的事情你不敢做，别人帮你做了，你不是要谢谢他吗？一件对人生非常关键的事情，自己没有能力做，别人帮你做了，不管他的心态是要你出丑也好，是要帮助你也好，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是他要跟上帝交代的。今天我们对人家误会我们的心态反应是什么？ 说明了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跟耶稣一样吗？我们今天这样的反应是在耶稣的道上吗？是在耶稣的路上吗？是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头头实实的看见这一件事情。我下面讲讲大祭司这些心态。我相信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们认定一件事情是这样，千方百计要找圣经的说法要跟我想的一样，找一些赞成我说法的来证明我讲的是对啊，是不是这样？但是对一个真正出于主的话语呢，定是他该死的。哎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特别今天喜欢坐在会议室里面开会的人，你要小心。我再说一次，特别是喜欢坐在会议室里面开会的那些文士，那些长老已经在那边等着了，他们好像很喜欢开会。今天我发现很多人喜欢开会，因为怎么样呢？我能够挤进这个开会的行列里面，我就是 somebody， 我就是一个 somebody， 一号什么样的人物的，你要小心，不要贪恋这些事情。很多的时候你在开会的里面就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不是这样吗？所有文士都去开会吗？所有长老都去开会吗？所有义士这个通通都去开会吗？我不晓得。所有老百姓都在那个场合吗？不，很多的事情就是几个人决定以后，然后到外面去推波助浪，在那边去这个运作，搞到最后把这件事情一喊巴拉定十字架，所有的老百姓都用在说巴拉定十字架，巴拉定十字架，是大多数人决定还是少部分人决定的？盲从，会众是盲从的，民意如流水，这个我们都清楚知道。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根基是立在那永远不改变主他自己的话语，主他自己的身上，不然的话我们在世界上怎么可能不碰到这些大祭司呢？啊，今天你在教堂里面怎么不可能碰到这些大祭司一样的人？我们大祭司把他括号括完的括，今天我们在社会上不信主人就碰不到这些大祭司吗？不信主人也要碰到这些大祭司，也要碰到这些文士，这些民间的长老，信耶稣人也要碰到，神的儿女要碰到，不是神的儿女也要碰到。今天问题是主碰到了这些人，主的反应假如是我们的道路的话，哇，我们里面仍然有喜乐，仍然有把握，因为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这样的顺服能够得以完成。今天的问题在这里了，这样的人既然是不能避免的，那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吗？让别人遭遇，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些让耶稣遭遇到这样事情的人吗？我们要去追求这样的权利，追求这样的地位，追求这样的决定权吗？还是我们要决定成为一个真心诚意脚踏实地跟随耶稣的人呢？你有没有影响力？有的时候跟你的地位无关，但是你有地位，你一定有决定权。但是你的决定权可以迷惑一些人，但是你的决定权决定的事情，到有一天你自己要在上帝面前负责。求主怜悯我们。你想做大祭司吗？你想做文士？你想做民间长老吗？你想做意见领袖吗？你想做一个实权政治人物吗？还是你想做一个脚踏实地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看到一个跟随，最后要讲到这个，我们看到一个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人，到最紧要的关头，他里面因为害怕，别人说你是跟他一伙的。我觉得这个彼得很过分，耶稣不认得的人怕不多吧？行那么多的神迹在耶路撒冷各方面，是不是？ 你没有，你跟他不是一伙，你至少也认识他。你不认识你，你不但知道他，你不知道你也听说过他嘛。你只要人家说你跟他一伙的，你只要说我不跟他一伙就好了嘛。他说不认得哦，你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谎要赖啊，赖到别人没有问的话都赖下去了，变成这样。彼得有的时候讲他不是跟他一伙的，不是跟他一伙的好吗？你们定死他，我不跟他一伙，那跟我没关系。认识他有什么错呢？有的时候我想想，我们人生软弱，这个，有的时候会不认主。你也不要想到说一个人不认主就罪该万死，这是我们人的常情。遇到了跟利害有关，遇到了跟自己生命有关，遇到了跟自己什么东西有关的面子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认主，我们不承认主，这也能够想得通吗？主也想得通吗？主会不会因为说他知道彼得以后在某个情况里面会不认他，耶稣在擘饼的时候就饼就不递给他们，会不会连犹大要卖他都递给他们，更何况彼得呢？今天我们呢，当我们知道是某某人要不认我们，不跟我们站在一边，你现在怎么对待他？哎呀，我在人生的里面，在瓦邦遭遇这样的事，其实在基督教界遭遇这样的事，人家觉得你不站在他这一边，是给另外一边有很大的助力的时候，人家就跟你没完没了。在基督教界也是一样，刚开始对你很好，以后发现你没有站在这一边，其实我从来不站在任何人这一边嘛。有人觉得我不站在他这一边，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其实我们说信主不信主，世人看重是你跟他一伙的，我们心里呢，其实我不晓得，我今天这个讲的也怎么讲，假如我有天是彼得在那个场景里面，真的我要讲的是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跟他一伙，我只是跟随他相信他的人。我们今天不是混黑社会，那么混哪一个帮哪个派跟他一伙的，我们怎么跟谁一伙呢？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吗？今天我要问的是，外行人、外面的人问是你是哪一伙的，就好像人家问他的，问你的，你混哪里的？我混永和礼拜堂的，我混永泰的，是这样的吗？最近在爱之家一些孩子们去参加一些比较大的基督教的活动，他们在做义工。别人看到他们很可爱，别人看到他们很纯真，很热情，就问他说：“你们哪里来的？”他说：“不是，我们清迈爱之家的。”你在这干嘛？做学生？哦，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了。你是什么背景的？一下子把他们问懵掉了。什么叫什么背景的？信耶稣还什么背景？啊？是跟主席的，还是跟院长的，还是什么呀？还是跟部长的，什么背景呢？你们的背景，他的意思，你们背景是什么？是家教会的，是三自教会的，是工会的，是地方教会的，是什么？是人家差会支持的，还是怎么？我们这些孩子给他们问到一头雾水的，以后碰到我大爹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什么背景呢？你不跟他讲，我们是跟随耶稣，只有这个背景的，你不跟他讲的。我说，要是我会是这样吗？我是跟随耶稣的。今天我们太看重你是哪一伙的，我告诉你，你只要加入任何一伙的，等到有一天那一伙人觉得你对他没有用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他，你觉得跟他们一伙，他都不觉得你是跟他一伙的。我告诉你，政治上是这样，经济上是这样，宗教里面又何尝不是这样？只有跟随耶稣的，主怎么说呢？凡是属于我的人，没有人想，没有人可以把 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我爱他们就爱到底。你不要去跟人跟背景，你不要去在乎是哪一伙，那是那些外行人问的。我们真正内心深处，我们是跟从主的，我们也不是跟他一伙的，我们没有权利资格跟他一伙，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而彼得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他很能够懂得你跟他一伙的那种意思。你跟他一伙就跟我们大祭司文士这个长老不是一伙的吗？不是这样吗？你跟他们一伙，今天你们这个伙里面的头都被抓了，那你还有什么生路呢？彼得为什么要不认主，说我不认识他？因为他很清楚知道那一些使女问他的你跟他是一伙的那个意思。因为文士长老跟祭司长跟耶稣是对头的一伙的。你今天一跑到个地方，你比较敏感一点的话，你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一点的话，一闻这个教堂里面有点味道，不合的味道，所以你要小心啊，不要选边站，选错边了你就很麻烦，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讲的是，你真正跟随主也会有麻烦，因为人只要觉得你不跟他一伙的，他就提防你，你不是跟他一伙的，就会有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做都不好，你跟人一伙的跟错人了，到最后怎么办？是吧？你不跟从人你说你自己不跟从谁，你是跟从主的，让那些觉得你不跟从他的不跟他一伙的你也倒霉，那你要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到礼拜堂就是好好信耶稣的嘛，也不是到礼拜堂去混帮派，不是这样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彼得因为他真的怕站在跟耶稣对面那一伙人的那一种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彼得不认主。求主也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只认一边，只认我们是某人一伙的，却否认了主。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我觉得这边有个什么宝贝呢？让彼得怎么会悔改呢？想起主说过的话。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不是因为想起主说过的话出去痛苦出去悔改，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悔改，我们是懊悔，早知道会遭遇这样的结果我干嘛这样做，这叫懊悔。什么叫悔改呢？悔改想起主的话那么真实，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主啊你还爱我，求主怜悯我。我们常常做些懊悔的事情呢，还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想起跟主的话一样，想起跟主提醒的话一样，或许想起主讲的话我们今天做的跟他是不一样，而知道在那里出去痛苦悔改呢，这就是我们的福分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